计中计。珍妮在家是个全职太太，丈夫约翰是个身手不凡的高级警探，夫妻俩住在城郊的一所小公寓里，虽然过得不富裕，倒也平淡自在。可是就在最近，珍妮平日开朗的脸上布满了愁云，变得寡言少语起来。细心的约翰觉察了妻子的变化，担心不已。这一日已是深夜了，珍妮正要睡去，约翰搂住了她。
亲爱的，告诉我你的心事好吗？要知道，看着你不快乐的样子，对我真是一种折磨。
珍妮沉默着，忽然呜呜地哭起来。约翰情之不妙，一再追问，珍妮终于哽咽着说，邻居彼得老是想骚扰他，有几次甚至趁约翰外出之际企图侵犯他。
这个老畜生！
约翰一拳砸在床头墙上，双手抱起了条条青筋。
你等着，我这就去收拾他。
说着他一个翻身，披上长大衣，推门冲了出去。一个多小时过后，约翰心满意足地回来了。他宽衣躺下，抚摸着被窝里心神不安的珍妮。
宝贝儿，我已经狠狠地教训过他了，以后他再也不会在你眼前出现了，你放心吧。
珍妮一听，脸上立刻露出了甜甜的笑容，于是两人很快睡去。可谁知第二天一大清早，两个人就被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约翰一开门，只见老同事托尼和两个警员站在门口。
约翰惊诧地问，伙计，今天我放假，你们忘了是不是又出了什么棘手的案子？
托尼扬扬手中的一张纸。
约翰先生，你被捕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怀疑你谋杀了你的邻居彼得。
什么？珍妮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约翰的身后，她颤抖着身子问约翰，你把彼得杀了？
没有，我没有杀他，我只是教训了他一顿而已。
约翰也是一脸的惊慌失措。
托尼，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托尼一脸严肃，根本不是在开玩笑的样子。
彼得真的死了，是今天一早给他送牛奶的人报的案。经过勘查，我们发现现场有许多地方都有你的指纹和脚印，甚至死者的腮下、脸颊上还有你的皮肤纤维。此外，我们也已经验出死者所中的子弹和你的配枪相符。更重要的是，有目击证人证明你在彼得死亡时间范围内，也就是凌晨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内，曾经出现在他的别墅外。
我没有杀人，托尼，相信我，我只是打了他几拳。
约翰此刻几乎情绪失控，他紧紧地揪着托尼的衣领。
冷静点，伙计，我相信你又有什么用呢？你是警察，你应该明白，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你非常不利。
托尼无奈地摇着头。
先跟我们回警局再说吧。
他一挥手，身后的警员拎着手铐走了上来。
不！
约翰一声大吼，猛地挥出两拳，又是一个扫堂腿，托尼和两名警员应声倒地。约翰一把拉起珍妮夺门而出，跑了好一段路，珍妮喘着粗气停下来。
我跑不动了，亲爱的，还是去警局吧，我不想以后过东躲西藏的日子。
可是我不能回去。
约翰发疯地抓着自己的头发，像只无助的困兽。
他们铁证如山，我会坐牢的。
珍妮的眼里淌出了泪水。
自首吧，亲爱的，不管十年二十年，我会一直等你的。
我没有杀人，我不能做冤狱啊，你明不明白？
约翰使劲摇晃着珍妮的肩膀。这个时候忽然周围警笛大作，一眨眼的功夫，数辆警车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住。托尼带着十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员赶到了。
约翰，你已经被包围了，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托尼指挥着警员，十几把枪齐刷刷地指向了约翰。约翰猛地从怀里掏出手枪，一只手箍住了珍妮的脖子，另一只手用枪指着他的太阳穴。他朝托尼他们猛地喊了起来：
你们都别过来！
托尼大吼起来：约翰，你疯了吗？她是你老婆！约翰的心抽搐了一下，低头一看，珍妮早已泪流满面。
约翰，你是不是连我也想杀了？
对不起，珍妮。
约翰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一瞬间，托尼的枪响了，子弹准确地从约翰的眉心穿过。珍妮仰天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约翰的丧事过去几个月了，珍妮的心情也渐渐地平复了。这天傍晚，珍妮正在准备晚饭，又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开门一看，是托尼。托尼进门就问：
钱到手了吧？
珍妮愣：钱？什么钱？
托尼嘿嘿一笑：记得约翰以前跟我说起过，干我们这行是提着脑袋过日子，说不定哪天就一命呜呼了，所以他早早就给自己上了重金保险，只要一出事，他的妻子就可以得到一大笔赔偿。
珍妮这才明白过来，她尴尬地朝托尼笑了笑：保险公司今天已经把钱送过来了，谢谢你的关心。
不错，约翰的保险金是应该由妻子获得，但是……
托尼沉吟片刻，一字一顿地继续说：
如果约翰是被他的妻子亲手害死的呢？
珍妮心中猛然一惊：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太太，在我面前就不用演戏了。
托尼紧紧盯着珍妮的双眼：
约翰正是掉进了你精心布置的陷阱里。
托尼犀利的眼神使得珍妮只感到脊背一阵阵的发凉，但她很快镇定下来。托尼，如果你再乱说话，我这里可不欢迎你了。
我是在乱说话吗？那我重复一遍你的计划好了。
托尼冷笑着：
你哄骗约翰去打彼得，让他在现场留下指纹和脚印，等他回来睡下之后，你换上他的大衣、皮帽和皮鞋，还戴上了手套，用他的枪去杀死老 Peter。 你还没有忘记，故意在离开时让人目击你的出现，好让他帮你指证约翰，对吧？
你胡说！珍妮气急败坏地嚷起来：难道你认为我会为了保险金而害死自己的丈夫吗？
当然不只是保险金，还有老 Peter 的一大笔遗产。
托尼步步紧逼：
你撒谎，根本不是老彼得调戏你，你本来就是老彼得的情妇。你知道老彼得是个腰缠万贯且孤身一人的老富商之后，就主动投怀送抱，但不久之后你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他只许诺在死后让你做他的遗产继承人，于是你便设下阴谋，利用约翰去除掉老彼得。这样既能得到约翰的一大笔保险金，还可以提前得到老彼得的遗产，真是一举两得呀。
珍妮浑身颤抖着，脸也变得惨白：你是怎么知道的？
哈哈，
托尼一声冷笑。
老彼得在挨了约翰一顿暴打之后，担心再遭不测，立刻立下了一份遗嘱作为遗产的交代。在遗嘱中，他说明已经委托律师在他死后将遗产全部转入他的挚爱珍妮的名下。
哈哈哈哈哈哈！珍妮听到这里猛然发出一阵狂笑，
他打断托尼的话。
佩服，佩服，你不愧是神探，比起约翰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你确实强多了。我的一切都被你看透了。但是，就算我承认了，又能怎么样？这一切都只是你的推论而已。那份遗嘱充其量只能证明我对约翰的不忠。至于我阴谋杀人，你根本一点证据都没有。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想不想看看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托尼一边说着，一边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盘录音带，走到珍妮放在客厅的录音机前插下去，按下了播放键。只听得老彼得的声音从录音机里传了出来。
啊，珍妮，是你，你拿着枪枪干什么？
接着珍妮恶狠狠的声音也传了出来。老东西，干了你这么久，我仍然一无所得，是该你松手的时候了。让我来终结你吧，顺便终结我那个无能的丈夫。只听嗖的一声消音手枪的闷声响，老彼得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哀嚎。
你一定没想到吧，
托尼望着目瞪口呆的珍妮得意地说。
老彼得是用录音的方式留下了遗嘱，可当他刚录完成，还没来得及关上录音机的时候，乔装的你就迫不及待地登场了。珍妮不得不低下头，双手无力地垂了下来。
我输了，我输得一败涂地。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不把这盘录音带公开出去？
因为约翰必须死。
托尼狞笑着。
约翰平时一直和我作对，他掌握了我大量贪污舞弊和受贿的证据，我正苦恼着没有办法解决他。上帝对我实在是太好了，居然有人帮我设下这么完美的陷阱，让我可以名正言顺的杀人灭口。
现在你别无选择，马上把约翰的保险金还有你不久之后可以拿到的彼得的财产一分不少的交到我手上，否则你只能坐上电椅去见你的约翰和彼得。
珍妮感觉自己就像一片秋天的落叶，天旋地转，软绵绵的瘫在了地上。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